看见摩西他有一个很好的榜样哈，因为以后你们做传道人或是在教会里面做领袖的时候，你看在那个民数记十六章哈，你看摩西的一个在这样子的一个攻击下面，你看摩西他，我的把他归纳成说几方面，他的谦卑，他俯伏在地，他安静平心静气。我觉得第二点最难哈，俯伏在地跟神俯伏这是没有话讲。我讲我自己的话，有的时候碰到一些这种事情，尤其像牧会之后哈，会碰到一些这种莫须有的攻击，或是一些那种似是而非的这些的事情的时候，最难的其实是自己心里面的平静。你知道你错你就认错，其实不难，难是在你知道说你没有错，但是被讲成是那样子，然后被就说你没有机会去辩解的时候，那种是心里最郁闷的时候。但是看见摩西他的一个安静哈，而且他的信靠完全交托，这也很难哈。我们就是什么，神是公义的神哈，是不是一定要追讨到三四代啊？我们做传道人也很会用圣经来讲话的哈，那所以有的时候真是求神怜悯。那我觉得摩西给我们看到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那就看见说是神来替他伸冤，对不对？神有给他权柄啊，他可以处理这件事情啊，但是他没有用他自己的权柄来处理。啊，看起来容易，弟兄姐妹，以后你服侍之后就知道，这是一辈子学的一个功课。那我相信这也是40年在旷野里面，摩西在牧羊的时候学习到的功课。所以在这里的时候，他能够这样子的一个处理。啊，这个给我们做神学生的，做传道人的，是一个很好的学习。可拉党的事情其实常常有哈，在任何的组织里面都有这种的情形，不管 yes。
我让你像你刚刚讲那个不讲话的那样，但是有时候你必须 deal 那 confrontation， 你怎么 deal？confront
哦，就直接就对你这个confrontation 是不是啊啊？哦，你 how to confront other people？
Yeah， how to handle confrontation？
是人家 confront 你，还是你 confront 人家？你要去 confront 别人啊？confront 别人还好吗？因为你觉得你对嘛，人家来 confront 你的时候，尤其像传道人的时候，
呀呀，
啊哈哈哈。那如果你已经知道他来的这个哈，很多时候其实做传道人是你根本不晓得这个事情从哪里来，你完全没有准备的时候，然后啪一下就来。所以我说做传道人很多时候我们要怎么样子，其实在主里面学习谦卑，然后随时我们的灵要很敏锐。很多时候这时候我说，如果其他的 confrontation 来，其他的攻击来的时候，我自己的服事的经验就是说，当服事有果效的时候是我最紧张害怕的时候。为什么？攻击就会来，我自己的经验。对，说不要怕，一讲说那我不要服侍了。那你说你说我服侍就是要有果效嘛，所以就是要付代价。好，我真的太多次经验，当服侍有果效的时候，我就跟神祷告，我跟我妻子祷告说，我说这一段时间要好好祷告，因为攻击一定要来。那攻击来的时候你就知道说，哎，你做事还真的有果效了。要不然的话攻击不用找你嘛，你看魔鬼寻找那可吞吃人的时候，对不对？当你服侍，你只是变成一个工作，只是变成一个责任，只是这样去做的时候，没有果效的时候，不会有攻击的啊！大家都说你很好的。所以，就若是你自己心中在觉得说，哎，我最近做的不错的时候，那赶快来认罪悔改，因为 confrontation 马上就要来了。人不来，神都要来了。所以弟兄姐妹真的是求神怜悯，我觉得摩西真是一个很好的榜样。我们很常常说这样读过去，觉得说哦，摩西就这样子。你真正服侍之后哈，你真的是觉得说，真的是这是一个很活生生的例子，看用它来这样子来学习。我说那是一辈子来学。然后神的刑罚，你就看是对叛党的领袖，对执迷不悟的会众，好。那我们有的时候常常会觉得说，哎，好像就是对领袖会有惩罚哈，但是看见对会众这边也有惩罚哈，这是很少的例子，对不对？通常惩罚是惩罚领袖嘛。所以你看这边16章41节，好，甚至有瘟疫，对不对？49节说，除了因可拉事件死的人以外，遭瘟疫死的有14700人，很清楚记载数字的时候，圣经上很清楚记载数字、地点、人名的时候，都有特别的意义在其中。 所以这边就看见说，这那一次的死亡是很大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因为会众里面也起来，那会众起来其实是因着这些可拉党的领袖，他们从会众里面把他们煽动起来的。好，所以可见当时是一件很大的一件事情。所以这个事情这样子过去之后，看见讲义上第四点说，神仍然有救恩，对不对？好，香露垂成片子啊，包在祭坛上。我们知道手扶祭坛就可以什么不被惩罚，对不对？所以香炉垂成片子包成祭坛，就表示说神在那一边给他们仍然有恩典，给他们仍然有赦免啊，所以是这样的一个情形。然后这样子完了之后，神继续的来什么样子？用这个亚伦的杖，对不对？好，亚伦的杖到最后，你看玛拿是放在什么约柜里面，对不对？还有一件东西放在约柜里面是什么？亚伦的杖。好，当然除了约书之外，好，除了这个，所以就看见说这件事情所带出来的一个的结果，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影响，有没有看见？啊，亚伦的杖表示的是什么？好，在这个讲义上这边有写说，表示他是神所拣选的。神所呼召的，而且神所设立的。弟兄姐妹，你们既然今天是神学生，有一天你们为神所用，其实这是这三件事情是让你服事最重要的根基。是神拣选你，是神呼召你，是神设立你啊，不是经过投票，不是经过一个 employment 的 contract 邀请你去一个教会或是去一个宣教的机构。是的，不错，我们现在用这种方法来行这些事情，那没有问题。但是如果只是靠那个东西，我们就大有问题。我们传道人一定要知道说，我们是神拣选的，我们是神所呼召出来的，然后是神设立我们，让我们来服事啊，这个一定要搞清楚。从这边就看见说，神就特别说，你们各拿一支杖来，对不对？到底是神拣选是谁？说神拣选是利未支派啊，所以亚伦大祭司的职分在这里被神再一次来肯定。好，我们做传道人也是一样，你说有人能跟你 confrontation， 对不对？那事情处理是一回事，对不对？但是我们自己在神面前，我们是不是很清楚？我们是神所呼召出来的，是神所呼召来，神所拣选我们，神设立我们在这边来服事，这个是我们那个。你有这样的确据的时候，你心里就不怕这些其他的这些的攻击，对不对？就不是靠你自己做这些事情，而是神要你在那边做这些事情。好，所以这个很重要一件事情哈。所以为什么说后来说要把这个放在第七节说，摩西把杖存在法柜的帐幕内，在耶和华的面前。好，那当然说杖子的话有一些的应用，你可以看见是生命的权柄，有见证的能力。好，那这些都是可以，大家可以自己去解释。那十八章的时候再次去讲到祭司与利未人的职责，那为什么会这里面再去讲这些东西？其实我相信是接着十六、十七章所发生的可拉党事件之后，神再一次的来教导他们，对不对？把利未人的跟祭司之间的这些的关系再次讲得清楚。其实在这个利未记里面已经都有讲了，对不对？那为什么在这边再一次的重复的去讲？其实就是要让他们清楚。而且在这边又有讲到27节，好，18章27节，耶和华对亚伦说，你在以色列人的境内不可有产业，在他们中间不可有份，我就是你的份，你的产业。好，大卫在诗篇16篇有这样说，对不对？好，耶和华是我的产业，耶和华是我的份。好，在这边他体会明白这个的意思啊。那利未人这样子的一个设立，我觉得是一个很好，让他们不会什么心中所惦记的，就是想到说啊，我进到迦南地之后，我们所得的是什么？哇，其他所有的人都得到了，对不对？他们所得的是什么？耶和华自己。我们传道人要得的是什么？不是得一个 employment 的 contract， 对不对？不是得一个人的称赞。你们今天现在这么努力在这边追求圣经，在这边寻求，花这么多时间，从下班之后，从工作的地方，从生活里面，把这些时间分别为圣出来，你们追求的是什么？要得耶和华自己。耶和华是你们的份，耶和华是你们的产业，耶和华是你们的应许，耶和华是你们的一切。为着这个，我们愿意把自己生命摆上， 啊，不是人的称赞，所以这样子人家攻击的时候心里稍微好过一点，还是不舒服，但是稍微好过一点。但是我们知道神明白，神明白，所以从这边很清楚看见，所以就特别就设立前面没有讲到说利未人怎么样的情形，然后也讲到说，那你说，哎，那利未人都没有，只有一个耶和华的产业，耶和华的份，那怎么生活呀？传道人常常就说啊，传道人就只要吃苦就好，对不对？那传道人怎么生活？那这边看见其实神很清楚供应，这个教会现在要学习这个啊，教会现在还仍然有一种就想要说，传道人就是要吃苦，传道人就是要比我们更苦才是一个好传道啊。这边很清楚看见，对不对？十分之一要拿来赐给。那你看见献祭里面 Roger 说这个摇祭，其实这个下次要讲啊，其实那些东西是给谁的？祭司的嘛。啊，神很多事情你看很小的地方，其实神都服侍神的人是最蒙福的，不只是我们与神有最亲密的关系，更是在生活上的需要我们应该是非常充足的啊。若是不充足，不是神亏待我们，下面那句话你自己就去想，我就不用讲。好，所以我们若是不充足，不是神亏待我们，好，不用担心，走上这一条路是绝对一个蒙福的一个道路。所以十八章讲这个，十九章再讲到啊，红母牛哈，红母牛啊，圣经没有很多其他的地方，我不知道，我的印象好像不晓得希伯来书有没有讲过，我已经没有再去查哈，只有好像这边讲到红母牛。那我看了一些的解经书，说是因为在这边开始因着有。在当时有很多的瘟疫，好，所以他们就有一些的设立一些新的，因为在利未记里面没有提到这些事情，所以有设立一些新的这些怎么样子能够除尽他们这些的事情，好，所以大家我想这些你可以自己去看，好，那我觉得若是你觉得不清楚的话，找一些的解经书来讲，我想也就停在那里，不需要做太多的应用。我看见有一些解经书说红母牛就可以预表示基督，我觉得那个有一点 push to 太多了一点哈，那应用的话那是个人的领受哈，不同的宗派不同的作者他有不同的领受。那我想我们解经的话就从这件事情上就看，就是这样子哈。我觉得是因为当时他们在旷野里面，在那边有很多时候生活卫生的条件所造成的一些情形，需要有一些的处理哈，怎么样子能够有一个捷径，我觉得是更是从那边，因为你看他们讲到什么用水洗澡啊，怎么样子啊，不要摸死人骨头这些东西，这些在我们目前来讲都是一些 common sense， 都是一些觉得是我们都知道的卫生常识，但是在当时的人不见得知道哈，所以我觉得是从那个角度来看。好，我们进入到二十章哈，所以你看从十四章犯罪之后，在加迪斯犯罪之后，到二十章第一节哈，像我一开始就讲说这个漂流到底是怎么样子。那这边所讲到的是正月间，以色列全会众到了寻的旷野，住在加迪斯，米利暗死在那里哈。那有两派的解经，有一派的解经，我还没有办法朝这样的方面去看，就觉得说其实这个正月间是就紧接着十四章之后，等于是出埃及第三年。我还是那种比较老式的解释的方法是说到第四十年的时候。好，那弟兄姐妹，如果你有兴趣去查查看我为什么这样讲呢，我觉得二十章是在他们在加迪斯到一个结束正要开始进入的时候，因为你看到这个先讲到是米利安的过去哈，米利安过去之后就发生了米利巴的事件。好，米利巴事件是在哪里发生的？有没有看见米利巴的事件？米利巴事件我们都很熟悉，对不对？我们都为摩西报不平之冤，对不对？就说就是这一次，结果就不得进迦南，对不对？亚伦也是如此嘛，就是在，对不对？称为这水，十三节说这水名叫米利巴水。米利巴到底是在哪里？二十七章十四节，好，所以我常常说弟兄姐妹，我们把圣经要读熟哈。二十七章十四节同样讲这件事情。二十七章十四节，因为你们在寻的旷野，当会众争闹的时候，违背了我的命令，没有在永水之地会众眼前尊我为圣，这水就是寻的旷野加迪斯米利巴水。所以再一次我觉得说他们当时是在加迪斯， 对不对？是叫做加低斯米利巴水嘛。所以可见从十四章之后所发生这些事情，其实就是在那一个旷野里面所发生。所以他们在旷野漂流也没有错，我相信他们就等于就是在那边 wandering around， 啊，没有一个目标的生活，没有一个目的的。讲到应用上面，哈，有云柱火柱，但是对他们来讲不起生活的作用。你说用应用上来讲，说有时候好像我们现在一些基督徒就是这样，对不对？心中有神，信有神，有永生，但是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家庭、我们的服事跟神没有一个生命的关系的时候，就很像那种情形。Yes。
这些人也是从啊、神从埃及里把他们拯救出来，脱离了罪恶的捆绑，但他们并没有进入应许之地，他们就是 wandering around， 然后死在旷野。我不晓得这些人从这些救恩的眼光来看啊，他们得救吗？
所以你要问下面一个很难的神学问题啊！我不晓得你们的立场，因为我们今天不是讲系统神学，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对不对？你要问是这个问题，对不对？我们就用两三分钟的时间谈一下嘛。你的立场是什么？
我还是倾向于一次得救永远得救。
如果一次得救的话，那他们可能这边就不能用量来解释。如果他们已经是被神这个带领出来出埃及啊，是已经得到这个救恩嘛，那当然你可以说哎，他要进迦南才算哈，这边仍然是他那个。所以这些就是我说，就是等于说我们把一些的圣经的历史要去解释一些神学问题的时候，有的时候就会有这个难处在这里。所以我常常强调说，我们怎么是已经解经，就是说那一段经文解释什么东西，应用的时候当然我们可以有很多的想法。有没有谁有其他的？我自己是觉得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因为我觉得在希伯来书有很多处的经文给我这样的领受。好，当然也可以很多人讲说，那如果我信主之后我又不信了，那怎么样子呢？对不对？那有很多的特例在那里面，我觉得那些都是 for argument's sake， 都是为了争论而争论。好，我自己的一个很简单的讲法，就觉得说，难道主的救恩竟然大过你的悖逆吗？你说我如果已经得救之后还会失去救恩的话，那表示你比主还大吗？对啊，难道，对不对？难道你的悖逆大过主的救恩吗？我是觉得是啊，主也说，他说这个神所给我的哈，我叫一个都不失落，啊，但是不是代表这样讲就说，哎，那我既然今天已经得救之后，哈，我所有的恶事做尽，来看看神的救恩。所以在罗马书第六章就说，我们这样岂能岂可犯罪，叫恩典显多呢？大乎不可，对不对？断乎不可。所以我觉得我自己是啊，但是那个就是牵扯到那个，所以用到你这边说是不是可以那样去讲的话，是可以，那可能要看你应用的时候，你的那一个讲到那一段里面你要怎么去讲，因为有的时候应用要很小心 stretch 太，那个时候有的时候就离开了你本来所要讲的。
从一个方面来看的话，神为什么花了38年把这些人放在旷野里面，好像他们一点希望都没有，他们就在那边等死。那这到底对我们现在新约的信徒有什么样子的警告？
很好的问题啊，应用上面有什么样的警告？yeah， 有没有谁有一些回应？哎，敏书，
我想起这篇九十篇了。
哎，
为什么摩西说能一直在年岁是70岁的强壮活到80？当时他们在旷野漂流的时候，大概是青壮年30几岁左右。神不可能提早结束他们的性命。按照神的怜悯，给他活到那样的寿数，加上30。
很厉害哦，圣经背得很熟啊，劳苦愁烦，转眼成空哈。我听得懂你讲什么。不过回过来一人刚才问的那个问题其实很好哈。啊，因为我们除了解经之外，我们怎么样子把这个应用在就是说我们现代的基督徒的上面哈。若是我们是得救的，但是我们又在旷野里面好像没有得救的时候是怎么办？是不是这样子？这时候是怎么办？有救恩但是活不出救恩。 结果结局竟然是在旷野，会不会有这种情形？
我记得，我不知道对不对，我记得院长有讲过，是说、这样的人，他虽然受洗，其实是福音的义工，并不表示他可以上天堂。
是什么福音的？
就是说，受洗或者这样，曾经承认过，只是一个福音的义工，并不表示他真正理解这个救恩，理解这个什么。他其实并不能上天堂，因为好几个课那里有。
对，因为难处在这里了。我们是谁去决定说人是不是真正重生得救啊？不是由我们决定。我说，甚至像我们现在成为传道人为人施洗的时候，好，我常常就跟他们在受洗班的时候跟他们讲说，不是今天陈牧师帮你施洗你就有救恩，今天是主为你死为你活，你相信了你才有救恩。好，那但是不。但是我们传道人要很清楚，当你带领人信主的时候，要很清楚他明白重生得救的道理。好，我想只能讲到这样子，所以你再来其实都是看个人，就很难，每一个人很难那个。还是回到义人的问题，那个问题其实很难去回答。好，我只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就像我刚才所说的，我说我们很多时候其实包括传道人，我们有救恩，我们有神的托付，我们已经被神带领出来，但是我们却好像是在旷野这样子漂流，没有享受到。我常常讲一句话，我说我最近很深的一个体会，就是说我们主耶稣说，我来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我觉得我们这个世代没有经历到主丰盛的生命，包括我们传道人，我们经历到救恩，我们大家好像我们传的信息福音就是说你要信主上天堂，但是没有讲说你信主之后能够活出一个很丰盛的生命来。怎么活出来？我觉得传道人好像也很苦，信徒更觉得是也为世界所苦，好像我说用应用来讲，好像你所说的那样子，没有真正进入到迦南美地。好，我觉得好像看到的是知道是牛奶与蜜，但是所看见的却是吞吃的，好像被世界所 sucking， 被世界所吞吃，被世界所吞没。我觉得我们这个世代的基督徒，所以一直在祷告求神，让我们能够有一个复兴。我觉得真正如果神来复兴我们的话，我觉得说我们真的是能够真的活出主的丰盛来。好，我可能需要对。最后一个 comment， 我们就要继续进行。OK。
就是会不会说，就是说我们现在的信徒很多，就我所了解的。然后呢，
因为传道人只传到这样子而已。对，
那在这个38年他们的旷野里面，事实上他们是因为那个12个探子的回来的事情，因为他们拒绝了神要带领他们进应许之地。
对，
那进入应许之地呢，显然还要经过一番的征战，那这个神惩罚他们是因为他们不愿意去征战。我觉得如果说真的要做应用的话，实际上就是说，我们不仅带人信主以后，还要经历属灵的征战，才能够进入到那个应许之地。就是说，坐在那里就等着神抬轿子把你抬到了。
对，可能讲的比较远了一点哈，但是我想其实很重要一个观念，就是说我们称义哈，因信称义，跟因信成圣哈。我自己的这个。神学的观念是说，因信称义都是在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因信称义。那同时，我们因信成圣。那因信称义是一次得救，我自己的理解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所以我因信称义之后，但是在走这一条属天的道路的时候，我们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的时候，这是一个因信成圣的道路。那因信成圣是从因信称义才有开始，所以在因信称义、因信成圣应该同时在这边是已经一个完全，但是仍然继续要再继续去追求。我觉得我们现在很多只是讲到因信称义、信福音得永生、上天堂，只是停在这里，我们没有去讲到一个因信成圣的道路。所以常常有一些像我跟一些的，其实跟你们的院长还有跟那个基督工人神学院长，我们谈过好多次。我说我们现在所传的一个救恩是一个廉价的救恩，因为是 free 嘛，哇，大家都很高兴啊，神的慈爱、神的恩典、神的赦免啊，大家就来信主了。但是我们没有传一个说什么，其实你要付代价跟随主的这个。 所以你说我要得丰盛的生命，怎么得丰盛生命？当你真正在神面前愿意摆下的时候，愿意把神把主当成你自己，这个真的是救主，你的生命的 priority， 你的这个人生观，你的这个这个 priority 中文叫什么啊、优先权，都重新完全的调整，所以才是说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那是一个整个的从头到尾的改变的时候，走这一条路的时候，我相信你会经历到丰盛的生命，我相信那你就走在成圣的路上，那个是要付代价的。可能用到你所谓的应用，就是说在这里面，我觉得我们现在不再讲这些，我们你很少像包括我自己很少去讲因信成圣的道理嘛，都是只就停留在信仰的初级在这里，要人信主，要人信主啊，求神怜悯。我们做不到的，也许以后你们更有神的恩典让你们来做。我必须要回来来看这里哈，谢谢艺人的这个分享，希望对你们的有一些的帮助。好，我们来看旷野讲义上面哈，红母牛的礼仪，宰杀红母牛的方法，这些完了之后，旷野漂流之谜，好，那些我们刚才花了很多的时间啊，你们可以自己再继续去看，或是你有不同的看法啊，可以自己再去思想。那然后领袖的死，刚刚我们看从第二十章的时候哈，米利暗死于何死在加底斯，是死于何年？然后摩西啊，摩西在米利巴，就是可见是在加底斯的米利巴这边哈，击打，那击打磐石这个事情是不是大家都已经很清楚？在第一次的时候，神有叫他什么击打磐石，对不对？啊，那时候我有讲到说，其实那是神站在磐石上，其实是击打神的意思。从原文来看，好，那在这边的时候，你看第八节关键说，你拿着杖去和你哥哥亚伦招聚会众，在他们面前吩咐。好，所以你看圣经要解经的时候要很清楚，是吩咐磐石发出水来，不是去击打。好，所以重点不是在两次，一次两次，这一次根本不用击打，直接吩咐。好，那回到实际的历史上，我去到耶路撒冷的时候，我就常常问那些导游，我说，哎，为什么这个磐石一打就有水出来哈？那其实，在那边的水哈，都是所谓的矿泉水，因为那边都是旷野嘛。好，真的是很难找水，所以为什么牧羊人很重要？他要知道哪里有水，这水不是哗啦哗啦这样流的，水是什么？那些矿石头有些什么地方在下面，好，那这个比较低的地方呢？那个石头你如果凿开的话，石头一拨开，怎么样子？水就从那边涌流出来，确实是这样的。有时候从地底下，有时候从这个山这样子，好像山边。这样子好，你找对了地方，水就会从那边，你把石头一拨开就那个，所以打磐石出水，在当地的人其实是明白这样子，等于是把石头拨开，是这样子。那在这一次就比第一次还更奇妙，是怎么样子？吩咐啊，因为神已经让他们看见啊，神与他们同在，说你去吩咐。但是摩西在这边啊，他就怎么样子，用杖击打磐石两下，然后耶和华就说，你们因为不信我，他们所犯了跟以色列人所犯一样的罪，不信神。也是
神面讲说不高兴，你祈祷不高兴啊，说你不信啊。我一说很多人讲说啊，摩西他祈祷磐石神不高兴的，他都不能进应许之地，这里没有这样讲啊，
不信神。对对对，有啊，他说吩咐嘛，有他说吩咐嘛，但是摩西自己去打了嘛，
对，
就走在神的前面了嘛。
然后神讲说你不信，我不是神没讲说哦，你去击打磐石说你不能进家，没有这样，你知道我的朋友，你知道
有啊，他说你们不信我，不在以色列人眼前尊我为圣，所以你们必不得领会众进之地嘛。
所以呢，
就要吩咐。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呀。
稍微有时候觉得也蛮迷茫的，他可能并不是很知道或者没有意识到那么。
所以说传道人为什么，就是你说恩典很大的时候，对不对？神这个时候其实你所要负的责任也很大嘛。你看那个亚伦的两个孩子献防火。对不对？马上就死掉，连亚伦都很惊吓，对不对？ 也是一样。所以我们做传道人，你说嘿，我有神的拣选，我有神的设立，我有神的呼召，你要神的什么是不是好啊？要交账嘛，对呀。所以我说就是这一件事情给我们很大的提醒哈，很大提醒。OK， 然后这边完了之后马上就是到以东的事情哈。其实以东的事情其实你就看见说是在二十章的十四节，弟兄姐妹，其实是三十三章的，是三十三章的三十七节。按照我刚才所讲的说，他们只有一次在加底斯，不是又在那边绕行了很久又回加底斯的话，好，三十三章的三十七节说，从加底斯起行，安营在何尔山以东地的边界。然后说以色列人出了埃及地四十年，五月初一，祭司亚伦遵着耶和华的吩咐上何尔山，死在那里，是在这边。他们要经过以东地，好，若是你看地图的话，那个刚才是谁给我一个地图 ？Dennis， 啊，他有一个地图，不过是英文的哈。但是其实你也可以看见那个地图很好。如果是有人可以看见有中文的，我不晓得，因为我最近很忙，没有时间去找一些 encyclopedia 或是怎么样，有一些中文的话可以看见那个地图。不过至少 Dennis 有一个英文的地图呀。如果有人要，可以跟他去要，他可以 make a copy， 印一些出来。好，谢谢你。好，那是从33章每一个地名在上面都有，所以从这边就看见说，从这里从加底斯之后，他们本来如果你从地图上看的话，从下面上去很容易哈，从加底斯这样上去，但是以东人在那里，所以以东人不准他们过去。好，以东人不准他们过去，然后怎么样子？22节就说亚伦在那边，好，他说因为24节，因为在米利巴水你们违背我的命令，结果就以利亚撒就接了亚伦的位。好，上次有人问就说，诶，这个大祭司怎么样子这个接续哈？我说好像我没有很仔细的去查，我的想法是说是不是长子直接接哈？只是从一个推想来讲，若是弟兄姐妹你在哪里的经文有看到，可以请你告诉我。好，在这边我们就看见说是以利亚撒就接了大祭司。好，就看见开始是什么，开始预备一个新的世代，新的领袖。好，已经开始在这边有预备，对不对？好，所以亚伦死在这个何尔山。好，亚伦死在何尔山，然后他们就开始从21章开始，他们要开始要什么，重新的再次起行。好，那个的起行呢，其实是33章的第39节，亚伦死在何尔山123岁，住在迦南地的，然后从那边开始他们起行。所以下面所描写的这一些的地方，就是他们从21章开始的这个。好，你可以这样两边来对照。所以我说弟兄姐妹，若是你去读民数记的时候，就发觉说其实民数记，我相信在那一段的时间，即使对摩西来讲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我觉得你看他写创世纪，他写出埃及记，甚至写到利未记的时候，不管大事小事清清楚楚有条有理，民数记好像有这样子的一种前后之间不是不连贯，但是好像看说他的思路会被打断，有那样的一个感觉在那里。所以我相信对摩西来讲，那一段时间其实也不是一个很容易的一件事情啊，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所以21章这样继续看下去，那火蛇与铜蛇的事情啊，火蛇与铜蛇的事情，我想这个大家看了就知道哈。有一件事情就是跟大家分享，若是你不晓得的话，我想只是一个，你知道现在火蛇铜蛇，我们知道说讲到铜蛇的时候讲到在新约里面，我讲到说什么，当在木头上被举起的时候，众人就信服，约翰福音三章，对不对？好，在那边所讲到的那边所举的故事的背景就是这一件的事情。好，讲到主耶稣基督被举起的时候，那这边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预表。好，有这样的一个预表，主耶稣基督把这件事情这样来预表。那我们知道现在哈，这个所有全世界所有的医生哈，医师的工会，他们有一个 logo， 有一个标志。那个标志你知道是什么吗？这边有护士，对不对？对不对？是什么？就是蛇哈，两条蛇，对不对？好像中间是不是还有一个 something else 啊？ 一个杖，对不对？其实是就是从这边来的。好，所以你说很多的事情哈，看见说真的是都在这边，就是我神的很多的这个历史的事件都生活在我们的周围当中。好，所以你下次去看到在医院里面你去看的话，啊，全世界各地的所有都是这个标志，即使在无神论的国家里面，你去看他们的那个标志仍然是这样子，啊，很奇妙的事情，啊，好，这件事情大家可以自己来看。然后他们开始什么击败亚摩利巴山王，从这边我们就可以看见，啊，从若是你看讲义上第三页的话，从加迪斯开始到摩押平原，好，我把它分三大段，所以21章到25章呢是一个重新的旅程，他们再一次的出发了。是在什么时候？亚伦死去之后，好，一个旧的世代的一个结束，一个新的时代的一个开始，好，在亚伦死去之后，所以是一个新的挑战，好，刚才所讲的新的应许，然后是新的胜利，对不对？他们在14章的时候打败，因为神没有与他们同在，因为他们藐视神，不信神，在这边的时候他们有一个新的胜利，是在21章这边所记载的。好，所以这个事情我们从这边就看见这些事情这样子的一个发生的时候，就看见这个以色列民他们开始走向，开始又开始按照神的带领来走。若是你看在33章那边也是一样，好，记载他们去到许多的地方。好，所以这边可以，大家可以重复来，可以对照的来看，好，前后对照来看应该很清楚。下面的是讲到这个巴兰的事件，啊，巴兰事件又是一个不是很容易解释，然后好像前后也不太搭调，忽然就冒出这一个人来哈，在这边哈，所以我就说在那一段时间发生了很多的事情。好，在巴兰，我把巴兰的事件，我想大家都很熟悉，我就不去多讲，我把它做一个怎么讲总结哈。我觉得巴兰，我们从三方面来看巴兰的事件给我们学到的一些的功课，好不好？好，从这边来看，好，首先我觉得，首先第一点是讲到巴兰的道路。好，巴兰是不是神的先知？好像又是，好像又不是哈。但是巴兰的道路给我们一个，我觉得巴兰其实是哈，因为好多次看见神直接向他讲话，对不对？好，我觉得他是一个先知，但是怎么样子呢？他却是什么？我给他的归纳是说，为了金钱而出卖恩赐。好，在彼得后书。你们自己去看好了哈，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不去读。第二章第十五节，这个对我们传道人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提醒哈。为了金钱，为了名誉，为了地位，为了任何其他的属世的东西而出卖了自己的恩赐，他后来是不是很想去怎么样子得到这个什么亚巴勒王所要给他的东西，对不对？想尽办法得不到，对不对？好，所以为了金钱。第二是巴兰的什么错误？巴兰的错误是在哪里？以为表面装作尊敬神就可以改变神的心意。以为表面，我这样写好了，尊神为大，就可改变神的心意。好，有一处的经文在犹大书哈第十一节那边有记载到，这是巴兰的错误。这也是对我们传道人很大的一个提醒哈。表面上我们是最尊敬神的，对不对？最尊主为大的嘛，我们都是传道人，啊，以为这样子就可以改变神的心意。最后巴兰所的给我们的教训是什么？巴兰的教训是 谨防既不能咒诅以色列人，就陷以色列人于色欲之罪。我写在上面好了哈，下面可能那个挡看不见哈。这个是讲到说我们所得到的教训要谨防哈，谨防既不能咒诅以色列人，谨防既不能咒诅以色列人，就怎么样子陷以色列人我就写说其他的不义好了，也是色，这是在色欲的不义上，对不对？好，这一次的事情，民数记三十一章十六节，我们知道后来他们就在和这个最后，其实几次都不能够咒诅以色列人，最后怎么样子？他们设下一条计，对不对？好，让米甸的这些的女子陷以色列人于其他的不义之中。其实这很多时候对我们传道人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啊，我们在很多的事情上我们都会很警醒，不会去犯罪，但是有的时候在一些小事上，我们觉得我们最不会跌倒的事上，可能反而就成为是我们的网罗啊，这是对我们传道人很大的一个提醒。
第三点然后比较少看，第一点啊比较的比较多，第三点啊第三点然后比较少，
这个其实最容易发生，这个很容易。我们知道恩赐是出于神，我们不会比较，不会这个其实也很容易去那个，这个是最难。很多时候其实魔鬼我们说是什么，用化妆，用其他的方式。好，我说其实很多时候当一些的攻击，当一些的这些的诱惑临到的时候，我们都能够知道，但是用一些其他的方式的来的时候，我们就会反而陷入到那个网络里面，尤其是传道人。哎，人家对你的称赞呢，对不对？名誉啊，地位啊，很多这些其他的东西。Yeah. 所以我们做传道人要很小心啊，要很小心。所以他不能来咒诅，神不容许哈、啊，对不对？他的仆人受咒诅，但是从其他的人的方式。求神帮助我们。我觉得从巴兰哈有三章的篇幅啊、你可以自己去看这些的故事啊、也很有趣哈、啊。那我想我们从这边要学他的这个教训啊，学知道他的错误。好，在这边讲完这个之后，然后你看其实他所带出来的二十五章就是他所带出来的那个嘛。好，在石亭那边与摩押女子行淫乱嘛。好，在当时是这样子的一个事情，是这样子。然后二十六章，好，我们在一开始看民数记的时候，二十六章是跟第一章是遥相呼应，对不对？是第二次的数点，啊，是重新的数点。他们重新进到一个旅程开始的时候，重新的一个数点。啊，如果是你看讲义上说，这是新的数点，然后是什么？是一个新的世代。啊，这边这一次数点的完全没有上一次的，对不对？除了谁两个人以外，加勒跟约书亚，对不对？在二十六章的最末了，被数的六十四节说，被数的人中没有一个是摩西和祭司亚伦从前在西乃的旷野所数的以色列人，因为耶和华论到他们说，他们必要死在旷野，所以除了耶弗尼的儿子加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以外，连一个也没有存留。那你说这最后这一些人是在哪里的时候？是在第二十五章的时候，二十五章第九节，那时遭瘟疫死的人有两万四千人。神有没有说这些人要死于什么？瘟疫，这是最后一批。二十五章是最后一批。所以二十六章一个新的数点，好，所以这个全部死于瘟疫，然后在这边开始有一个新的，所以我才想到说那个啊红母牛的这一个献祭这件事情，我想是帮助那一些新的一个世代的人，让他们不会在卫生上面有这一些东西陷于到瘟疫之中 啊，这是我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解读哈。所以二十五章结束，二十六章瘟疫之后哈开始数点，对不对？为什么？因为瘟疫已经结束了，啊，整个的世代已经过去了，新的世代开始，新的数点，新的世代。然后新的数点跟旧的数点有一件事情很大的不同是什么？是第三点的讲义上是有新的产业。为什么？因为这次的数点的时候是要什么？要分产业了，要进迦南，要分产业了。好，五十三节那边有讲，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按着人民的数目将地分给这些人为业，人多的产业多，人少的产业少，很公平。好，那上次我记得有一个弟兄跟我说，诶，按照人口理论哈，四十年的时候人口一定是应该增加，对不对？按照人口理论嘛，对不对？那很奇妙哈，啊，几乎是差不多是一样的。Charles 刚才有说马友藻的书上，我看其他的书上也有哈，就讲到说他就把每一个支派去把它 list 出来。
特别是唯一增长最多的是那个
犹大。好，
马纳西，
哦 ，really？
63%，
有那么多吗？
最多就是那一块。
他的理由是什么？
长子的名分。
马纳西是长子。
对。
啊？为什么马纳西是长子？
因为在创世纪第四章，约瑟在束缚的时候。
啊，你说是约瑟的长子？
在那个创世纪第48章。
啊，对对是啊。流变的少了很多。
约瑟父亲他说他看到他按手在他的。
对对对，那个我晓得，但是我说他不是十二个的这个，不是以色列的长子嘛，对不对？呀呀呀。
所以你们这些时候支派里面马拉西族增长63%，
那么多哈。
那其实第二大的就是便雅悯29%的增长，第三大的是亚瑟派20%。
你不说在东边的都涨了吗？
对，东边全部都涨，就是犹大、以撒、以撒加跟西布伦。
OK， 好，大家可以去看看一看这个哈呀。所以在这边就看到很清楚说，说这一次的数点跟第一次的数点，第一次数点是要做什么？其实是开始要为什么？要征战嘛。好，那这次的数点呢，其实是要去承受产业哈。有这样子的不同，然后有新的领袖，27章，对不对？27章，啊，神前面告诉说，哎，摩西你不得进入，因为你不信我所犯的啊错。然后这边怎么样子就简历了啊这个约书亚啊，所以约书亚是新的一个领袖的开始。所以从这边开始预备好之后，然后从约书亚的这个设立完之后。然后28章开始，你看又再一次去讲到献祭的事情，28章29章又再一次去讲献祭，然后这边有讲到安息日当献的，月朔当献的，这是以前在利未记没有讲到的啊，逾越节当献的，七七节这边，然后所以再一次的又去提到这些东西，为什么？
因为是新的一代，
是新的一代了，对不对？你想想看，那38年当中这些事情他们有没有做？我们不知道，但是我想很可能没有去行这些事情啊，很可能没有去行。所以在这边，所以再重复的再来讲这些的事情，赎罪日、祝棚节，好，这些东西我想大家可以自己去看，应该是很清楚啊。若是你觉得希望有更多的领受可以看一些不同的参考书，我想其实就是那样子不用做更多的其他的一些的应用。然后到30节讲到许愿的一些的条例，啊，女子许愿的几种的条例哈，啊。那在新约里面很少再去讲许愿的事情哈，啊，在这边你自己可以去把它归纳一下，从几方面来看。31章讲到这个撒米甸人哈，啊，这一章比较难解释哈。啊，因为常常大家在读旧约或是福音朋友的时候，读到这里的时候就特别对耶和华神有一种的反感，好，因为不明白的关系 啊，会起一种说为什么这样子赶尽杀绝啊，会有这样的一个这一段我说很难很难去解释。那你说那做传道人我们总要有个解释是在哪里呢？是在最前面的地方，大家请听我来念31章。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要在米甸人身上报以色列人的仇。那以色列人是怎么样？他们诱惑，就像巴兰那边，他们诱惑以色列人去犯罪，所以要报这个仇。那这个仇真正是要报是什么呢？他说后来要归到你列祖那里。然后下面说是什么？第3节说，摩西吩咐百姓说，你们从中间带人兵器出去攻击米甸，在米甸人身上为耶和华报仇。好，所以这一次为什么这样子的杀戮米甸人，其实是为神报仇。那什么是为神报仇呢？其实是什么？因为他们其实就是像为什么进到迦南之后一定要同样的赶尽杀绝？因为他们不信神，他们藐视神，他们背逆神，然后他们行一些什么神眼中所看为可耻恶的事情，原因是在这里。好，但是对福音朋友这一段确实是不容易去解释啊。所以但是你们要晓得这真正的原因是报以色列人的仇，报耶和华的仇。好，在这边那你说到后面这边连这些妇女都要这样子的杀去啊，好像实在是很这个哈啊。第15节说，对他们说你们要存留一些妇女活命吗？这些妇女因巴兰的计谋叫以色列人在庇尔的事上得罪耶和华，以致耶和华会众遭瘟疫啊。那个在那个错是在那里，那个罪恶的根源其实是在那里。所以为什么要赶尽杀绝？为什么这些人想要存留这些妇女？不是出于慈心，乃是出于什么？色欲啊。所以要搞清楚啊，不是出于慈心，就是啊不忍这样子，乃是出于色欲。所以从这里我们看见这个事情这样子完了之后，32章出现一件事情，好，让摩西非常的恐惧啊，非常的气愤。是什么？两个半支派要求得约旦河东之地。好，我的讲义上面写说，他们凭眼见求赐好，不顾他人，不计教训，致使恶果。好，凭眼见是什么？就看见嘛哈，就好像罗德跟亚伯拉罕那时候一样，对不对？凭眼见，他们一看见说，在这个约旦河东这边，哇，已经这么好，何必还要过去？我觉得求赐好，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常常说求神给我们上好的福分。那什么是上好的福分？这个就是比较，真的是要我们在神面前来体会了哈。在神面前来祷告，来寻求神的心意。我觉得我们很多时候其实都求得那赐好的。就像这个两个半支派一样啊。那你说诶，那在我们的生活中，那不见得不是说神每一件事情都按照他的计划吗？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弟兄姐妹，你来思想一个问题哈，神应许跟神允许其实有不同，对不对？我觉得神允许很多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但是神应许给我们的，我觉得是那治好的上好的。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做了一些是什么神允许的事情，就像在这边他们这样去做之后，后来怎么样子，真的是按照他们所做的去得到了，对不对？但最后的结果你看，就说他不顾他人，但是他们还说我们会把妇人放下和你们一起去打仗。因为摩西非常的气愤，说难道你要再一次的好像当时的那10个探子一样吗？好，在这边他后面有讲，对不对？然后要再陷我们于不义吗？要再去旷野里面吗？他说不是的，我们会跟他们一起上去大湾。但是我们看见在最后，我有列上一些的经文，在历代志上列王记下，看见这什么约旦河东的这些的支派，最先开始拜偶像，最先被掳的是这一些人。好，我觉得他们做了神允许的事情，其实神所给他们的是什么？是迦南地，对不对？他们没有进迦南地，很可惜，很可惜啊。在这边也许这个可以跟刚才艺人所在想的那个可以去再去发挥一下哈。如果从应用上面来看的话 这边是从32章所讲到的事情，然后33章我们刚才已经花了很多时间在看啊，这个是神晓谕摩西，按照摩西按照神所吩咐的把整个出埃及的经过每一个地方都有写下来。好，这边一直写到哪里呢？你看在第33章的第47节，33章的47节，从亚门堤比拉太因起行，安营在尼坡对面的亚巴林山。这是哪里？这是摩西后来死的地方，对不对？摩西后来是死在尼坡山，尼坡山是在亚巴林山那里。好，那是在在生命记，我看记得是在生命记到最后是不是32章的，看看生命记32章末了的时候。好，生命记32章48节，当日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上这亚巴林山中的尼坡山，观看我所赐给以色列人为业的地，你会死在这里，对不对？好，然后一直到第34节的时候，34章的时候，就讲到说他上了尼坡山，在披斯加山顶那里，好，最后是什么？神第六节说，神葬他在摩押地伯庇尔对面的谷中。好，所以看这边一直写下来了，好，这33章这边写的啊，非常的清楚啊。时间已经到了，我知道弟兄姐妹已经很累，我们快要讲完了哈，就差几章的，我们下次再讲。然后我们今天就停在这里啊。好，我们一起低头，我们做一个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主，我们向你恳求，主赐我们启示的灵，主赐我们能够有那个按着正义分解真理之道的灵。主，让我们在读摩西五经的时候，主，我们能够体会到你的心意，主，我们能够得知道在这里面有永生之道。主耶稣，恳求你也祝福弟兄姐妹我们的身体的疲惫，心灵的疲惫，主，让我们能够经过晚上的休息之后，让我们再一次的重新得力。我们如此感恩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